首先，谢谢各位的长子弟兄姊妹，一直用祷告来托住我，一直用祷告啊，以及啊，在奉献各方面来帮助柬埔寨事工，啊，实在是满了感恩。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完全的被神的爱所充满，让他的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以一个自由的灵来敬拜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掌管一切啊，你知道一切，你是全知全能全爱的神。主啊，除你以外我们还可以依靠谁了？除你以外谁又能够拯救我们呢？主啊，今天我在这里来说神你托付给孩子的话，并不是我配，乃是你确实是把这一段的经文托付了给我。主啊，孩子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候，求圣灵亲自的膏抹，求你的爱亲自的来滋润啊，求你的话语能够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耳听的都应当听，除去我们里面各样的拦阻，除去我们里面各样的昏暗。主啊，好让你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照亮你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 OCC 教会被你来复兴。亲爱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首先我之前我就没有计划回来要讲道的，所以呢我一点预备都没有，那我就觉得是这一次不用讲道，我可以很自由轻松的过几天的日子。好，那但是呢是当接到长子的给我的邀请，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使命啊，一个传道人是不能够自己定自己的脚步，也不能够定自己的嘴巴，神要你讲的就要放胆去讲，神不让你讲的你就闭口不言。所以我就接受了，接受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原先是没有计划要讲道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当然我过去有很多的讲章，但是我在服侍主这么多年，我在主里面蛮有他的怜悯，我几乎是每一篇的讲章都是新做的，都是重新去做的，因为我觉得神的话是那么的活泼长新，我不愿意，我更不想去炒冷饭，所以我就跟主说我要讲什么，神就把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放在我的心里，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是我在多伦多坐火车回来的路上，神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我里面。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是啊，神啊，你真的是让我们懂得去悔改，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重燃爱火。我们知道这是在拔摩岛上使徒约翰，神借着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也是代表了地上的教会，在圣经里头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每一个的教会都有主的心意。我们也知道在这七间教会里能够被主完全称赞没有任何的挑剔的教会不多，那在这七间教会里头，以弗所教会是第一届教会，也就是说为什么神把以弗所教会放在第一封信的位置上，在我们中国人这个是已经很熟悉的 排第一的总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排第一的是有代表性的，排第一的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眼光来看神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信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爱火重燃的原因，第一个爱火重燃的原因是告诉我们，我们所请那个 PowerPoint 对哈，是那个我就不停的，你们就看着我讲到哪里就放到哪里，谢谢哈。爱火重燃，我们知道现在的教会不冷又不热，这不是哪一个教会的特长，这是普遍的教会的一个现象，深信我们也不例外。那么我们要求主，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复兴，让我们的这个爱火重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原因，我们说做和不做，复兴不复兴没有什么两样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随时随地在教会掌管一切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工，当我们面对教会的软弱，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需要那么的灰心，但是千万不要破碗破摔，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整个教会的主动的，他掌管一切的，他知道一切的。所以我们今天所信靠的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灰心，神让这个教会复兴马上就可以复兴，神让这个教会关门马上也可以让这个教会关门，等一下子我会让你们看一个快要关门的教会。这里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大家有没有看到写给谁？写给教会的领袖，写给教会的代表人，不是写给一般的那些当然每一个都重要，但是在这里特别的是给使者，也就是说代表教会的领袖。他说什么？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中间行走。如果我们看旧约，我们会看到这个七灯台，金灯台它是用整块的金子来凿成的，它这一块的整块的金子可以凿出这边三个，有花，有杯，有座，有柱子。这个七灯，这个的金灯台，它不是用不同的金子放在一起，而是从一个的金子里凿成的。这也代表了教会是一个的整体，这也代表了教会是应该就像一座的金灯台一样的来发光。我们看第二个，我们看收信人以弗所教会，当时这一个教会是集宗教文化经济政治于一地的重要城市，我今天不会深入到这一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一个的地方在宗教上凭着巫术、魔术、占星术和对生育女神的一个的崇拜而闻名，所以有很多的人去旅游，那里是个旅游的，他们说是一个圣地吧。我们也看到以弗所教会是一间在教会的建造上非常有根基的教会。如果我们在旧约，如果我们在旧约里看山上的样式，你从新约里找到这一个教会的样式，就在以弗所书里。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卷关于教会建立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卷。 所以他把他列在七间教会的第一封信是一点都不奇怪。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教会中的代表。那我们看谁在说，是那座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说话，他过去说话，他今天仍然的向众教会说话，我们怎么样去听？他哪座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神就是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也知道七，两个七都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星在天上代表天上的光，神他是荣耀光辉的，耶稣基督是神荣耀光辉的本体。七个金灯是地上的光，是教会的光，是地上的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天上的光，地上在教会里所有的光都掌握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是哪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个动词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信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掌握着教会的权柄，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光在他的里面，光的对立面是什么？是黑暗、邪恶、谎言、隐瞒，是我们放松了警觉以后，让那些虚假的东西来进入到我们里面。待我们惊醒过来的时候，可能已经快接近死亡。耶稣基督右手拿着，行走着，说着。在这里有四点。第一，他掌管一切，他是众光之源。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好夸的，我们本身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没有了他我们就黑暗了。第二，他随时随地的巡视，留意着教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心思意念，他巡视着。今天神也在我们当中巡视着，耶稣基督在当中巡视着。第三，他有说话权，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每一句他都要成就。如果我们以为神的话不会成就的，那我们对神实在是不认识。第四点，是教会权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最高的权威。教会权威的目的是什么？教会权威的目的是彰显神时刻同在、看顾、保守的荣耀作为。我们在服事中，我们在教会中，如果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权威，又或者是认为我是某一方面的代表，又或者是说我是有某一方面的职分，我们更要小心。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如果不是在神的光中，不是在耶稣基督的光中，就是在一种虚假当中。这一个冒充教会权威的特点是什么？是操控，是无限膨胀的私欲。是目的是什么？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声望和利益。这一个我们一点都不奇怪。教会是神的 还是我的。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教会是神的还是我的？教会是什么？建筑物建好了，人坐在这里了，金钱有奉献了，是超通，是巴别塔。在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三节，可以说这是神借着使徒保罗对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发出的一个的提醒和警告。好，这个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台座是什么？台座是神的约柜，对不对？但神是怎么样说啊？你们抬的是摩洛的帐幕。哇，摩洛，外邦的神，异端的神，就是你们啊！你们抬着是摩洛的帐幕和理方神的心，有光啊，当然也有光啊。那些的异教，那些的异端也有能力的，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教会是这样吗？在去年一月份，我们看到这一个建筑物了吗？图片上，在去年的十二月中旬，我们这一个是我们分堂的一个建堂事工，在去年的，在前年的十二月的献堂典礼，我们邀请了加拿大的同工来一起，中国的同工一起。但是，我们也尽了本分，请这一个奉献土地的人在律师楼里写了一个的约。但是献堂典礼完了，去年的一月份，一月份是十二月，前年的十二月中旬献堂典礼到一月份，就在有人就在当中要做主教，他要掌控一切，他要操控一切，他要掌控所有的本土同工，他要调动所有的这个教会的信息。当然他也有钱，我们的同工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去年一月份我回来上课，他们就给我发信息，他们要全部的同工要离开那个地方，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服侍神，我们服侍的不是一座建筑物。我觉得这件事情可大了，我们有头脑的想想都可大了。我就不断的跟同工们告诉他们祷告，忍耐忍耐，祷告挽回，交通祷告。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有宣教师，有堂委，有执事，有建堂委员会，有弟兄姊妹代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做一个的协调的工作，希望是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大家在主的里面都清清楚楚各自的位分职责。但是没想到是那一个要操控一切的人，他一点都不放手，结果在去年的十月份，我们的同工决定，全部的同工，全部的同工决定撤，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我们就搬着那几张的破椅子、破凳子，带着自己的床铺就离开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当时只有50多人。但是你看我，这是我们搬到没地方了，我们就租了一个地方，没有地方儿童主日学了，那些孩子在泥土上儿童主日学，你看他们多开心啊，对不对？我们看到主日崇拜聚会人数，2019年10月份50位，到2020年1月份120位，坐不下了。那个地方满满的坐满了，有的只能够站在门外来敬拜主。相比较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的教会，那个的建筑物，现在没有人了。我们服侍的不是一座建筑物，不是服侍金钱，乃是服侍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说，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我们的母堂哈，我们母堂是那个的2007年底是动土，然后2009年是献堂典礼的哈，一个的下一张哈，的一个的 building 哈。当我在思想用什么样的经文来为这一个献堂典礼作为一个的金句，神就把这一节的经文给了我。神说，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这是以赛亚书60章7节，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那里，黎拜约的公羊要供你所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所以这个献堂典礼的主题就是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谁是主体？神是主体。谁是主动？神是主动。就会谁在当中来服侍？诗篇24篇3到4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教会的带领者是负主要的责任，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重要，但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所以教会的带领者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带领会众得见神他自己荣耀的作为。在圣经里有一句经文是诗篇里头的，大卫说，神啊，愿你的荣耀归到我们的身上。在去年我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来祷告，主啊，要你的荣耀来归到我们的身上。怎么样可以能够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必须对付人的私欲。第一，我们人有太多的私欲，我们有很多的血气。第二，要放下自己的主见，不要认为我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不要认为我是最重要的，别人都不重要，不要认为我是主要的，别人都是次要的，放下自己的主见。第三，倒空自己，把我里面全部的来倒空。其实我们里面塞了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倒空，才能够让神的爱，让神的话语，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第二，爱火重燃的目的，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一切都明了的主耶稣基督。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很多很多的优点。这一个知道在语法上是现在过去式，现在过去式。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知道什么？ 神知道教会的真实的状况，他要向谁问责呢？他就是向这一些在教会里头不辞劳苦，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神向那一些任劳任怨，他又能够忍耐。神是向那一些嫉恶如仇，不能够忍耐恶人的人。神是向那一些明察秋毫，辨别真假的领袖。我们有没有看到？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是的，这个是教会当中的一个长短板。长处很明显，不辞劳苦，任劳任怨，嫉恶如仇，明察秋毫。但是神他说然而九比一几对九比一然而是你做了很多的好事，你有很多的摆上，你有很多的付出，你有很多的功劳，你有很多的汗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这件事情我要跟你对立。在原文里的意思，神说我要反对你，我做你的反对党。神说为什么？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越来越服侍，我越来越发现，往往神要对付我们的长处。为什么？如果不对付，我们会变得很骄傲，这是我的优点，我的恩赐，我的长处。我们发现往往在教会里起分裂纷争的，绝对不是那些不冷不热的人，100%的都是那一些很热心的人。神要对付，但神也要显明我们的软弱。为什么？是帮助我们从自卑中释放出来。所以这一个的长短板很清楚，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起初的爱心，这是一个形容词，是形容与原来极数的那一个的差别，是原来的那一个的级别级数的那个的差别。这里包括了人和事，有三方面。第一，是在这个的分量上高低的对比，轻重厚薄大小的对比，在级别上是升级还是降级，是最重要的还是已经不重要。神要我们回想，我们这一个爱心，我们在原来的这一个的级别上，到底是升级了还是降级了。我们坐飞机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如果你坐飞机，哎呀，你要升到那个的什么商务舱啊，还是说哦没有了，还是说哎呀你的这个资格都没了，升还是降。这个爱心，我们看那个先后的排列，在时间上我们是优先呢，是一个最早的，是一个首先的。这我们在中国里头可以说是用礼仪，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啊，中国呢就把最重要的啊是首要领导人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礼仪。西方呢 Lady first， 对不对？这是首要的，表明是什么？表明是尊重，表明是你要摆在我的前面。我们是否把神摆在我们的 first？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可能我们是这样的，但慢慢的起初的爱心 慢慢的就偏离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我们对神有没有一个尊重，这是我们跟神的一个的关系。我们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跟家人，我们跟别人，我们在处理一切的事情上，这一个的关系才能够被建立。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个先后排列的这一个的在顺序上搞错的话，混乱就来了。第三，是一个顺序嘛。一二三四，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对数字学习一个概念，我们对数字的认识和发展也是其中我们对神认识的一个标记。起初的爱情，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教会奉献的时候，你们不要笑我啊，哈，我奉献多少啊？我已经觉得我很了不起了。那个时候30多年前，我就奉献了1块钱。哦，等到有一天，哎，我觉得我可以奉献100块了，觉得哎，好了不起，写一张支票给我的牧师。哦，我的牧师看见，哦，100块啊！这是一个对奉献，可以说是从一个很幼稚的、不成熟的一个的程度，一直到主啊，我愿意奉献我自己，那是真的吗？神对卢杰香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个数字上，我可以讲一个的神对付我的地方。在2005年，恩典堂离开了差会，一下子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很简单的人，一下子断了事工费，断了生活费，断了薪水，全部没了。那我只收一张支票，就是我在温哥华的母会，那个时候我还在温哥华，就我的关系的一张支票，有的时候就200多一个月哈，有的时候就800多，就要看那个收到的那个差传奉献的大多和少。而且呢，我不是他们的那一个宗派的宣教士，所以呢，又在这个分配当中呢，是别人分完了以后才轮到我。哎呀，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大讲金钱的人，但是也不等于不讲金钱，嘀嘀咕咕。哎呀，里头啊，那种的嘀嘀咕咕可多了。我说神啊，我比别人都劳苦，比别人都摆上的多，你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吗？神知道我在嘀咕。有一次，我从美国坐飞机，回到柬埔寨去，刚好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华人，他问我，他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一个给人家做打叫家庭旅用的一个人。他告诉我，他说哎呀，我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我一听糟糕了，他比我还多。我马上跟主说，主啊，我是你的使女啊，你看我连一个的家庭用人还不如啊。有一天我在祷告中，圣灵问我，我可以赐福给你，但是两个你只可以选择一个，一个是有数字的，一个是没数字的，你要哪一个？我当然就是拣选了没有数字的。是啊，你既然选择了没有数字，你就不要跟我讲数字。我跟孝培结婚以后，他知道我的收入，他看了，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真的只有神才请得起你啊，别人都请不起你啊。他说就你配的是被神来请的。第二，他说如果不是出于神， 真的是这条宣教的路是走不下去的。这个钱太少了。是的，等到我小培走了以后，我一直都是跟神有很多的那一种的争拗。身变好了，等到去年九月份，在一个的特会，我们请了美国的一个长老来讲启示录，最后他就讲了这个生命记十五章十二十六十七节，你们自己去看。这里说的是希伯来人对奴隶的一个的约七年，六年到第七年你就任他自由的出去。你知道孝培主的那一年在安静中有话感动我，我一直在等你，等你像今天这样子的全人全心的来爱我。我知道这是神对我说的话，我马上心里头对主说，我的爱那么重要吗？意思是什么？你都把我爱的都拿走了，当然呢没了，好，就停在这里。到去年的九月份，神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感动我，问我，是的，你现在可以自由了，我给你自由，你可以宣教，你也可以不宣教，你可以留在柬埔寨，你也可以回来北美，你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我给你自由。那个时候我问我自己，我要自由吗？我要的是自己的自由，还是说神啊，我要在你里面。当时讲员就问，谁愿意做主的爱奴？当时我的眼泪不停地流出来，我知道神一直的等待我，让我做他的爱奴，但是你愿意的，是你做的选择，是你做的决定。你不要再有任何的争拗，你不要再有任何的心里头的疙瘩，你要做一个记号，在你的耳朵里打一个洞，戴一个的耳环。当时我在流泪的时候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做你的爱奴一生一世，完全的爱。神要我们计算的是级别吗？是数字吗？是顺序吗？都不是，也都是。但是最重要的是，神要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爱来爱他。第三，爱火重燃的途径，认罪悔改。所以你应当回想起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从原处挪走。是，在这里是有光，本来就是有灯，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我们就要悔改。怎么样悔改？悔改，回想起，回顾一个特定的日子与情景的真实感受，我们怎么样经历神？好，我们在这个回想的时候，是庆祝、怀念或是悼念，以表示我们对历史、对人的一个怀念和对未来的一个提醒。在柬埔寨有一个节日叫仇恨日，这个仇恨日是要来纪念红高棉的时候杀了多少的柬埔寨人，死了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所以就把这一个节日就定为仇恨日。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回想，我们是回想神的爱，还是回想我与别人的恨？我们如果回想我与神的爱，我要思想我跟神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我的灵里头是怎样的一个的光景，我跟神的关系还是仍然的如同婚约一样的美好牢靠吗？还是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有几点。第一点，找出根源，背后的原因、动机和目的。我为什么会坠落？我为什么会跌倒？所有的软弱只是表面的，我们的话语的软弱也好，我们做事情的软弱也好，我们要找出这个根源。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根源给挖出来，我们的悔改是不彻底的。第二，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会令到我跌倒？找出我为什么会用这种的方法和手段，是骄傲吗？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吗？方法，第一个是问题的根源，第二个是方法，第三，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这样子行的时候，圣灵有没有提醒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熄灭了圣灵的感动？回想三点，并要悔改。你要悔改且行最初的行为，这一点我是从这个的那个的宗教改革类里找出来的。七点，第一，要回应矛盾中的每一个人，悔改的七大要素。第二，要避免如果但是的等条件词。第三，要具体的承认这个的错误，不能够避重就轻。第四，要接受化，要接受继承的结果。第五，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和习惯。第七，要请求对方的赦免。第六，要请求对方的赦免。第七，要允许和解所需要的时间。透过悔改，可以让神本来就是那个他的名受亏损的，到神的名被荣耀。这七点我觉得每一点都非常的重要。你们也知道，我的小妹走了以后，我跟我的小妹夫有隔阂。这个隔阂，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海外的同工都知道。当然，在这个隔阂当中，我往往认为是我对的，是他错的，但我忘记了神的主权。神怜悯我，让我悔改。是怎么悔改的呢？起初的爱心。去年的8月15日，离开中国这么多年，其实我对节日已经淡忘了。有人送月饼来，我不吃吗？高胆固醇，我就把这个月饼就放在冰箱里。没想到当我把月饼放进冰箱里的时候，神让我回想起初的爱。当初我这一个的小妹夫，他来教会第一年过中秋节，他是一个流浪歌手。我把放在冰箱里的月饼我拿出来给他，好多年我都特定的放一个月饼在冰箱里给他。他也是被这一个月饼感动了， 那一天，当我把这个月饼放进冰箱里的时候，神提醒我这一个的情景，我的心马上就融化了，对小妹夫的那一种的成见不满马上就如云散去。没想到过了大概过了几天，就自从我小妹已经是走离开了，进入到第四年了，没有来往，没有电邮，没有问候，什么都没有，空白的。没想到收到他给我的一封信，一个 email， 为着一件事情，是教会的事情，我就简单的回了一句话，落款发出去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见你给我的回信，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给他再写了一封信，简单的几句话，我们一起走过的路，一起度过的日子，回想这走过路，走过的路，度过的日子，都是爱，都是付出。接着他给我一封 email， 我向你道歉，虽然这个道歉是早就应该对你说的。弟兄姊妹，这是去年下半年发生的事情。12月份，他来柬埔寨，带着短宣队，他现在在温哥华牧会。好多人都以为等着看戏了，两个传道人，两个都不和。没想到，我们就是一家人的，只是一家人。一起的在吃饭，他来聚会，我看见他离开的时候，他的眼泪流出来了，和解了。弟兄姊妹，这就是悔改。我们不悔改，我们没有服侍主的力量，我们不能够清楚神的旨意。所以他说，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从原处挪去。怎么挪去法？从神同在到与神隔绝，从得见神到心眼昏暗，从光明到黑暗，从生命到死亡，从盼望到绝望。我们要悔改吗？爱火重燃的盼望与出路是神的心意，并且是神给我们赏赐。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神不是要把我们打入地狱。我们看见弟兄姊妹的软弱，同工的软弱，家人的软弱，我们千万不要是你真的是下地狱了，这是神不喜悦的，这是邪恶的。我们要想尽办法守望回，把它挽回过来，我们用爱把它挽回过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相信。我们不要去计算，不要去计较谁对谁错，这都在神的里面。他要显明的事情，显明谁义谁不义，这是神主动的，但是我们就需要悔改。6、7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是的，还有一件可取的事。这个尼格拉党是一个异端，今天我们这里没有异端，但是我们就需要从起初的爱心中来悔改。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是多大的一个赏赐！我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我有没有专心去听？我有没有听见了以后，存着对神敬畏的心去行神的道？ 可以说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我们唯有敬畏神，我们才能够谨慎我们的行为，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申命记28章第2节，28章15节，你们自己去看。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是要以下的福都追随着你，还是以下的咒诅都追随着你？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神他是烈火，神容不得任何的罪，他是圣洁的。我们有耳听的都应当听了。生命树的果子是从伊甸园从那个基路伯四面环绕的那个火箭给封锁住的时候，神说我今天我要赐给你。在神的乐园里，我们是与神的爱隔绝的，我们可以到生命里面来得着神所给我们的丰盛。我们是从永死到永生，但是就需要我们悔改，需要我们从起初的这一个的爱心中，已经失去的这个爱心中，我们要悔改。你听到了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给我们的话语是让讲的听的都一同的被提醒。主啊，若不是你的意，谁能站在你的面前？若不是你的爱，谁能够有资格成为你的儿女？若不是你的拣选，谁有这个胆量去服侍你？主啊，今天你知道我们，你更是掌管一切，你要教会复兴就复兴。主啊，特别是为着一群的教会的领袖来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存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来服侍你，让我们存着一个对你敬畏的心来服侍你。主啊，求你以真理的灵来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领袖，也让每一位会众都能够反省自己，我是否像起初的爱一样的爱神。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给我们悔改的恩典，给我们悔改的出路和盼望。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